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新年蒙恩。今天是我们恩泽堂致力五周年的纪念。记得在五年前，当我们开始要讨论致力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会议，我们有很多的祷告，最后我们决定要用榕树的概念来发展我们的教会。榕树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是一棵树，有很多的枝干。它虽然有很多的枝干，它仍然是一棵树。那这个概念呢，是陈清福牧师他每天早上起来跑步的时候都会经过一棵榕树，所以他从那里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灵感，从那里得到这样的一个思想，要我们从这个榕树的概念来发展教会的事工。所以在我们讨论教会的名字的时候，有人甚至建议我们就用榕树堂，有人甚至开玩笑的说，那我们的主题曲就是于天唱过的那首榕树下。会唱吗？会唱啊。路边一棵榕树下，幸好我们叫恩泽堂。我真的不太喜欢这首歌。我们恩泽堂自立以来，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榕树的概念发挥它的功效，特别是我们一开始就想到国内的布道跟国外宣教的工作。在国内的布道这件事情上，我们恩泽堂是自立以来，我们在整个新加坡华文中会属下的所有堂会里面，过去我们自立的五年，我们受洗的人数，就是我们加入教会的人数，一直是第一名。有时候我们一年受洗的人数就可以相等于一个小堂会，甚至是两个小堂会，他们在新加坡侍奉了十多年甚至几十年的一个功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在我们当中产生，因为榕树的概念，我们可以彼此的有资源，聚会中彼此的资源。去年我们五级八都跟这个乌节路就各自支援了，这个刚才有讲到各自支援了我们中心，就是玉朗啊，现在叫玉朗那个地方的这一个儿童的工作。第一次在六月有15个孩子信耶稣，第二次在12月有64个孩子信耶稣。这一切是榕树的概念所能发挥的一个功效。我们在海外的工作，过去的20年，乌节路这里先开始，我们摸索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总算给我们找到一个适合我们的教会，可以同时差遣、差人，又为那个地方祷告的一个模式。这样的一个模式是好不容易摸索出来的，我们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也开始看到它的果效，一些教会在马来西亚，一些在新加坡，一些教会也开始要模仿我们这个模式。马来西亚的教会便曾经一次请我过去，他们是一个做了差传、做了宣教工作很多年的教会，邀请我过去跟他们分享我们这样的一个模式。他们想改变他们过去的那个模式，想用我们这个方法。也有不少的教会在我还在教会负责宣教、做宣教牧师的时候来访问我，来向我们学习。但是这一个模式并不是说你知道了以后你就可以做的，我们是经过很多年经验累积跟摸索所造就出来的。所以我们的五级八堵聚会、我们的玉朗聚会，甚至我们乌节路的第二堂，当我们开始要启动宣教工作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宣教委员会，很快大家就上手了，不像我们过去需要摸索一段那么长的时间。就算你知道这个方式，你也未必能够做得出来。我们的宣教工作需要很多的财力、人力、物力，而这正是我们榕树的概念所能提供的。去年我被长老中会委派成为中会宣教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成为大会宣教委员会的成员。在去年大会中会宣教事工的参与当中，我发现我们教会的宣教工作算是起步迟的，但是我们却走得相当的快。我们走得相当的快，一些教会因为在财力、在人力、在物力上的缺乏，他们到今天 在东会里面到今天还仍然没办法展开国外宣教的工作，即使展开了也是相当事情相当多的事不能做。弟兄姐妹，这榕树的概念来发展我们的教会，我们看到一定的成果，我们有我们很强的优点，这个不是我讲，这个是有好说其他堂会的教牧向我表示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也有我们较为脆弱的地方，其中一个我们较为脆弱的地方就是合一。我们三个聚会，不久将有四个聚会，上帝如果恩待我们，我们可能有更多的聚会，不同的聚会有不同的领导层，不同的聚会有不同的会众，不同的目标方向。我们如果没有在合一这件事情上下功夫，我们很快会失去我们榕树概念所有的优点。所以合一是我们恩泽堂必须讲，现在讲，以后讲，而且常常要讲的一个题目。罗贯中他写《三国演义》第一句话这么说：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天下大事就是说整个天下的大趋势，这个天下的一个定律。我们恩泽堂会不会像罗贯中所讲的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会不会走向这样的一个方向呢？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力量，圣灵的大能来面对这个所谓天下的大事，来面对这个必分的定律。教会的合一是圣灵所赐的，这是刚才我们所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群在这里聚集的人，你和我根本不认识的，我们原来就不认识，我们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我们没有任何的亲属关系，我们不过是一群陌路人。在外面如果我碰到你，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我们可能还会打架。但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灵在你在我心里面的内住，我们成为一家人，我喊你做姐妹，你喊我做弟兄，我们在天上有同一位父亲，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同有一位兄长，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那是圣灵所赐的合一。而我们跟世界各地所有教会有一个地方不一样，有一个地方不同，那就是我们是恩泽堂的人，他们不是。我们必须做的是借力持守，借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这是圣经清楚给我们的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借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呢？圣经中有很多很多的教导，今天从以弗所书里面我要提出保罗所强调的，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个人，每一个你和我属于上帝的子民，我们必须要有一些的素质，我们必须要有一些的品德。第一，我们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有谦卑谦虚。谦虚这个字是基督教独创的，在希腊文里面每一个跟谦虚这个字有关的都有下贱的意思。在古希腊的这个世界里面，谦虚是被人藐视的。耶稣说，耶稣基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这是和合本的翻译。新译本的翻译是心灵贫乏的人，单单从这个翻译贫乏，我们便能够感受出他在希腊文里面有贬义的意思。但是谦虚必须成为我们的品德。一个谦虚的人会看到别人比自己强，因此一个谦虚的人经常看到的是别人的强处。在一个教会的圈子里面，如果一个人常常看到别人的强处，便会产生很多赞美的话，产生很多欣赏对方的话。而在这样的赞美的话、欣赏的话，在对一个在侍奉的人、对一个在服侍主的人，是一种的激励，是一种的感动，如此能够产生一种造就人的话。谦虚、赞美、欣赏就产生造就人的话，造就人的话就使到教会得以合一。
一个不谦虚的人总是看到自己比别人强，别人不管做什么事，他总有一些地方看得出，哎，这个做得不好，他总有声音，看不到别人的好处，看到的是别人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中原来有一个良木。不谦虚的人在教会里面很容易造成分裂。要怎样成为一个谦虚的人呢？一个谦虚的人是一个真正拥有真智慧的人，这是加尔文在他基督教要义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所讲的事。他说我们有真智慧是一个认识上帝认识自己的人。一个谦虚的人是一个认识上帝也认识自己的人，而认识上帝认识自己，加尔文说那是一切的真智慧。上帝是完全的，我们人不是完全的。我们认识上帝，如果你把你自己跟上帝比较，你马上看到你自己的不完全。如果我们和人比较，你总会发现别人有一些地方不如你，我们谦虚不下来。但是和上帝比较，我们就发现我们永远不如上帝，我们就会谦虚下来。好像一个自以为自己很会弹钢琴弹得很好的人，当他开始听到一个著名的钢琴家演奏的时候，他就会谦虚下来。好像一个打高尔夫球自以为打高尔夫球打得很好的，当他看到老虎伍兹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他就会谦虚下来。当然我知道这一阵子我们都对老虎伍兹有意见，因为这一阵子他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但是他打高尔夫球还是比你好啊。当我们看到他打的时候，我们就会谦虚下来。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我们自己，认识上帝，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不过是被造的，认识自己所领受一切的恩典，我所拥有的这一切是上帝的恩典。我不过是被造的，我所拥有的不过都是上帝的恩典。若上帝不恩待我，我什么都没有。当我们这样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会谦虚在创造主的面前。基督徒的谦虚，它的基础在于认识上帝，认识自己，这是真智慧。而这个真智慧能够使我们借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第二，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温柔。温柔并不是说他必须是一个完全没有脾气的好好先生，温柔是介于两个极端中间的这个中庸之道。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师阿里斯多德，他对温柔下的定义是：温柔是在太容易发怒和毫无怒气的中间。一个温柔的人不会在不适当的时候发怒，一个温柔的人在他需要发怒的时候，他一定发怒。用另外一种说法，一个温柔的人不会为自己的错误和为自己受到错误的对待或者是侮辱的时候发怒，但是在看到别人遭受错误的对待和痛苦的时候，他会发怒。因此一个温柔的人也是一个正义的人，但是他的正义不是为自己，他的正义是为了别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一个温柔的人，我们的主他发怒从来不是因为他自己，我们主发怒因为看到上帝的荣耀被亏损，我们的主发怒因为他看到别人受到不平等的对待，我们的主发怒因为 看到老百姓受到法利赛人搞到必须挑重担，而这些法利赛人一根指头不肯动，他发怒。我们的主发怒因为他看到那些自称为宗教家的人，自称为解经家的人，自称为那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要爱神爱人的律法师，这些人他们不愿意在安息日看到人得到医治，我们的主发怒。但是我们的主从来没有为自己发怒，我们的主从来没有为自己被羞辱被错误的对待而发怒。我们的主甚至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仍然为着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有温柔，温柔才能够帮助我们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第三， 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有忍耐。忍耐是一种含有永不承认失败的精神。在罗马帝国极其兴盛的时期，有这样的一句话说，罗马在失败的情况底下永不言和。罗马在失败的情况底下永不言和。在那个时候，罗马人是不能被制服的，他们或许会打一场败战，甚至是打一场很重要的败战，但是罗马人不会把他们看成这是战争失败。他们就算在大难临头的时候，他们永远不会想到两个的一个字，就是失败。罗马人是有铁一般的精神，他们永不言败。忍耐就是具有这样的一种精神，不会为任何的不幸，不会为任何的痛苦，不会为任何的失望，不会为任何的灰心所破坏。忍耐就是坚持到底。不过基督徒的忍耐比这个还更上一层楼，它有一种独特的意义，它就是对人的忍耐。教父叙述多摩他给忍耐下了这样的一个定义，他说忍耐就是能够报仇却不报仇的精神，能够报仇却不报仇的精神。弟兄姐妹，我在这里我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在教会侍奉，我们背景不同，我们出身不一样，我们常常有不同的意见。如果我们沟通不好，有很多意见，有很多的做法是我们必须忍耐的。在我侍奉的年的不是很长，但是我发现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做得多好，无论你有多用心，总有话说，总有话说，批评多赞美少。弟兄姐妹，我发现一样东西，在教会里面批评和教会的问题成正比，赞美和教会的成长成正比。批评越多，教会问题越多，赞美越多，教会成长越大。相反，批评越少，教会问题越少，赞美越少，教会的成长也有限。诗篇岂不是教导我们赞美的话要藏在我口中吗？我们唱诗的时候岂不是很大声的唱赞美的话要藏在我口中吗？那为什么赞美的话那么少，批评的话那么多？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不爱你看得见的弟兄怎能说你看爱看不见的上帝，同样的，无法赞美你看得见的弟兄怎样赞美你看不见的上帝。所以我们很多人在祷告赞美上帝的话，我们总是主啊我赞美你，然后接着下来没有一句赞美的内容，接着下来讲不出一句赞美的话来，因为我们根本不懂得讲赞美的话。为什么？耶稣的弟兄雅各告诉我们，这不是外面的问题，他告诉我们这是我们里面的问题。甜的水源流不出苦的水，苦的水源也流不出甜的水。如果我们的内心充满苦毒，我们又怎能讲出赞美的话来呢？弟兄姐妹，我们是罪人啊，我们真的是罪人啊。结果你做事我说长道短，然后我做事你报仇，你不说长道短，你说三道四，教会能不分裂吗？我们这一大群罪人在一起，教会能不分裂吗？就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人，然而他的侍奉也受到当时宗教家的批评。如果没有忍耐，教会要分裂太简单了。在整个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教会的分裂很多时候不是教义的问题，很多时候跟真理无关，跟信仰无关，很多时候是你不能忍受我的做事方式，我不能忍受你的做事方式。弟兄姐妹，借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我们必须要忍耐。要了解忍耐这个字，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常常把忍耐这个字用在上帝的身上。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询问那些不肯悔改的罪人，他说你们是不是藐视上帝的忍耐。他在提摩太前书讲到耶稣基督对他保罗是何等的忍耐， 那彼得在彼得前书提到上帝在挪亚的日子，那是上帝忍耐的日子。他更说我们的主长久的忍耐是为了让你我可以得救。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上帝像你像我一样，这个世界早就灭亡了。如果我们上帝像你像我一样看到这个世界悖逆，早就大发烈怒把世界给毁了。基督徒必须要有忍耐，忍耐是当你看到有些事你很想说两句的时候勒住你的舌头，因为你不知道这些事背后还有多少的因素。忍耐是你即使有机会说回别人两句的时候勒住你的舌头，因为你不知道那会带来多大的伤害。忍耐可以帮助我们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第四，我们要有爱心。基督徒的爱叫做 agape， 它不是一种感情的事，它有感情的成分，但基督徒的爱不单单是感情，基督徒的爱是一种意志，是一种坚强的意志。对于那些不可爱的、不能爱的，对于那些我们不爱的，对于那些不爱我们的，甚至对于那些敌视我们的、要把我们置于死地的，基督徒的爱是一种不能被征服的善意。弟兄姐妹，我再讲一次，基督徒的爱是一种不能被征服的善意。一个真正有基督爱的人，他不轻易发怨言；一个有真正基督徒爱的人，他不会想要报仇。一个有基督徒爱的人，任何事对于任何人，他都只是为着对方的好处来着想。弟兄姐妹，如果在我们教会里面每做的一件事都是为着对方来着想的时候，并且在你别人产生对你误会误解甚至是羞辱你的时候，我们能够持守基督徒的爱，教会的合一自然就能够被我们借力持守下来。当我们有了这四种的品德，谦虚、温柔、忍耐、爱，我们就自然产生第五种品德，和睦。主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被称为上帝的儿子。我们所提到的这几种品德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拥有这种品德的人，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是有福的人。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相信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产生结出圣灵的果子，有爱，有和平，有忍耐，有温柔。而这一切是已经在我们里面，是圣灵所赐的，但是我们必须靠着主借力把它活出来。我们需要用力的，用力活出我们的爱，用力活出我们的温柔，用力活出我们的忍耐，用力活出我们的和平。我们需要用力的，所以才叫做借力持守，借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恩泽堂发展的模式有它非常好的优点，我们都看到了，但是我们有它脆弱的地方。我们要怎样持守我们的合一？但愿主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借力持守，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敬畏真神合一的群体。我们要借着这样的合一来荣耀我们的上帝，使恩泽堂成为一间荣耀上帝的教会，这也是我们的愿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在我们低头的时候，我们来想一想，新的一年里面，你有新的计划，你有新的愿望，你对你的事业有新的计划，你对你的学业、你的家庭都有新的计划。 弟兄姐妹，你对教会有没有你的计划？你对教会有没有你的心愿？教会需要合一，你可以怎么样付上你自己？圣经告诉我们，温柔，你有没有？忍耐，你有吗？爱，你有吗？这一切圣灵所结的果子，你有吗？这个时候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为着你自己祷告，你缺什么，向主求什么。我们的主是厚赐以人、恩待人的主，只要你愿意向他求，主必然赐给你，他会让你得到应该有的品德，他不会偏待人。他把这一切给你的时候，你能用这样的品德，使到我们教会荣耀我们的主。我给大家一点时间，你为你自己祷告。主啊，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你的恩典。主，我们原来在罪恶当中，我们被你拯救，成为你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能够彼此称呼弟兄姐妹，主，这都是你的恩典，叫我们能够活在一个有爱的社群当中。主啊，好叫好比我们活在狼群里面更加的舒适。主，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但主，我们也看到我们许多许多的罪。主，当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荣光底下，被你自己所照亮的时候，主，我们看到我们的污秽，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在你面前悔改认罪的地方。但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你对我们的爱是这么样的对我们不计较。主啊，我们在你面前除了感恩，我们还能说什么？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更要求你把圣灵的果子赐给我们，叫我们活出你的爱，活出你的温柔，活出你的忍耐，活出你的谦卑。主啊，好像我们这么活的时候，我们促进教会的和睦，促进教会的合一，叫这样的合一在天下大事不能看得到的地方被看到，好叫我们的合一就高举你，荣耀你。求主你在这新的一年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立志在你面前讨你喜悦，让我们立志在教会里面成为你所重用促使教会合一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